如果您那边方便的话呢，可否我邀请大家呢帮我一个忙哈？就是如果您那边环境许可的话，其实你是可以打开麦克风的哈，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动。那另外呢，如果主入许可的话呢，麻烦你拿出您自己随身用的圣经哈，放在旁边，待会我们随时要来看一看神的话语。好啊，第一方面是呢，请你为自己祷告。我盼望今天呢，是神要亲自向您说话，而不是人在向你说话。那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请大家在听的时候呢，也能够为我祷告，求神使用他不配的器皿，真是能够来分解他自己的话，使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能够一同被造就。哈，感谢主。那谢谢大家。当我们说到恐惧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事情吗？我有一件事情非常难以启齿啊，但非常不好意思讲。但是呢，我从小到现在，我特别害怕一个东西，就是特别害怕青蛙和蛤蟆。它身上软乎乎的，然后那个眼睛常常瞪着你啊，我就特别害怕。尤其我小的时候晚上哈，你走夜路的时候，我要是踩到它，我很可以吓得起飞，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小的时候，父母亲特别为了这个吓唬你哈，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些事情？我就特别有一件事情，直到现在都影响我。那我都不敢一个人去游泳的，因为父母常常跟你讲，他说：“Aaron，你不要去下水哈，游泳一个人游泳啊，在河里游泳，因为河里面有水猴子把你抓掉的。”OK。所以我就到现在我都不敢一个人到河里去游泳，都有这样的阴影哈。哦，当然，更何况其他的事情，你像这种天灾人祸呀、大灾大难呐、像这次疫情呐、地震呐、战争呐，这些更不用说了。但是呢，我今天分享的恐惧呢，不是这些方面，不是这一个 universal 的这种 fear，不是这种全球通用的这种大灾大难、战争的恐惧。也不是我们文化处境当中的这种水猴子哈，当然也不是我个人的认知和经历当中的这种害怕这种青蛙哈。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恐惧是，影响我们与神建立关系以及我们与人建立关系的。我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恐惧，但是我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需要我们来注意的。我们怎么样？我们一生就是要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一生都是要走在成圣的道路上，盼望我们在神的眼中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也盼望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那恐惧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用信心来战胜我们的恐惧。好，我们在我们的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求你此刻就与我们同在，主啊主啊，求你的圣灵此刻就主啊赐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来充满我们，主啊因为这是你所写的话语，只有你才能够亲自解开，主愿你的圣灵再一次借着你清晨，主啊主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谦卑渴慕的心，你就丰丰富富的向我们打开。你也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感谢主，谢谢莉莉姐妹今天为我们诵读神的话语啊。今天神的话语在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19节。那我再为大家来读一遍哈。我相信在读的时候，求圣灵再次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他话语当中的一些丰富，一些奥秘。希伯来书11章17到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感谢主。若我没有记错， 那这个里面的背景应该是讲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亚伯拉罕献以撒在创世纪中22章这个故事呢，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哈。那我今天要透过这段的经文，透过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亚伯拉罕原来他也遇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当上帝来呼召他的时候，试验他的时候，要他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我们与其说是他的一个挑战，不能说，不如说是一个灾难。上帝让他亲手把自己的儿子给杀了，用火烧了，献给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这是多大的一个恐惧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战胜这样的一个恐惧的？因为这个恐惧跟其他的不一样，它直接的是挑战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方面是挑战他跟人的关系，具体的说是跟他儿子以撒的关系。那我方便透过这四点来跟大家来做一点交流。第一个是面对恐惧，那战胜恐惧。唯一的法宝就是要来面对它。第二个方面是要顺服基督，不是要顺服我们的情绪，也不是顺服恐惧，我们乃是顺服天父上帝的面前，要顺服我们的主。第三个是要相信神的旨意，顺服还不够，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总是好的。第四点，可能大家很难明白，这恐惧怎么还可以领赏呢？好不好，弟兄姐妹？那我们就一起看看恐惧到底怎么样可以使我们领赏，不仅领赏，还要领大赏。感谢主！我刚刚跟大家讲呢，那主若许可的话，哈，大家拿出你的圣经哈，我们要看看创世纪22章这个故事。我今天带大家再来看一看创世纪这个故事，它到底有什么？我已经讲过几次了，我其实以后我真的很想再讲，因为神的话语实在太宝贵、太丰富了。这段经文我已经至少讲过2次了，我还很愿意跟大家再来讲一次，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是对大家太熟悉了。我想在熟悉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真是经历神不太熟悉、新鲜活泼的恩典，好不好？感谢主。创世纪22章，那听觉得有一点会有点好奇哈。这个22章这里面从头到末尾完全没有关于恐惧这个词，哪里会有恐惧啊？好不好，弟兄姐妹，我首先我想跟大家至少先来表态一下哈。那我们说到这个恐惧的时候，至少我们先解开这一点，有一点困难，因为在英文呢，恐惧叫做 fear，很简单。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就特别特别的多了，中文在这方面的表达又太多了。你像简单一点叫担心，再上一点呢担忧，上一点呢害怕，上一点呢恐惧，再上一点呢惊惧，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今天不做这一些的区别，我们把它通称为恐惧，只是程度或多或少而已。OK，但另外一方面是。哦，我邀请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说神的话语是活的，是因为我们这位神又真又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神的话语不仅带有能力，它有带有情绪。我不讲太多哈，至少就因为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哈，你知道希伯来文是一个非常具象，是象形文字。它在表达的时候，它是用这个图画、图像来表达他的情感的哈。你就像比如说圣经说到生气，人生气，它是说到人的鼻子一张一合，像牛一样一张一合哈。那我想今天我们当中有人学过希伯来文，我知道 Lily 是知道的哈。所以感谢主，所以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不同方面去来看待的时候，你会经历非常奇妙的待遇。那我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段话语怎么样能够看到恐惧之处呢？我特别邀请弟兄姐妹再一次来看一看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特别特别奇妙的一点，特别奇妙的一个片段。 我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无论捋到谁，从逻辑上思考，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害怕的事情。大家同意吗？你要亲手杀掉自己的儿子，把他烧掉，献给神为燔祭。逻辑上面，这是一个非常害怕的事情。所以，当亚伯拉罕带着自己的儿子以撒能够前往摩利亚山的时候，到了山脚下，把仆人放下，然后带着儿子上山的时候，这个途中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是什么？是以撒突然问父亲啊，然后亚伯拉罕的回答让人出乎意外。他的回答是：“我儿，我在这里。”弟兄姐妹，你可能这句话很平常，但是如果你放在那个处境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不一样。这句话出现了三遍，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出现了三遍。我们来看一看，它出现的这三遍的场景是什么？弟兄姐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突然出现灵闪，要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马上说什么？”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第三次是在哪里？第三次是当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以撒放在祭坛上，要准备举刀要来杀他的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天使出现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stop！”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突然说：“哇，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哇，这都是一个非常突然、一个突发的一个状况。兄弟们，你知道这句话在圣经当中不是常用的，不是随随便便用的，你能够记得吗？神呼召小的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就用过这个话。另外，当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到主的荣耀充满他的殿的时候，他在这种荣耀当中，在这种圣洁的 fear 当中，你知道吗？听到神对他的呼召说：“我能够差遣谁呢？谁能够为我去啊？”马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马上在神的面前匍匐啊！他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所以这句话非常不一样，它是在一个是一个在敬畏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是在一个荣耀的当中才能够出现的。当然，也是在一个非常突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居然在这个地方回答他儿子的简单的一个称一个打招呼，他说：“我儿，我在这里。”是不是跟你跟父这跟平常的父子之间的对话不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跟你儿子的对话，你们父子之间对话是什么？我父亲我们之间对话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说爸爸给他发个微信，爸爸，我爸爸马上就回答说：“快说。”要多少钱？这才是我们21世纪比较正常的一些交流，对不对？但是这里的交流说"我儿，我在这里"，就说明什么？弟兄姐妹，说明亚伯拉罕其实他心里是彷徨的，他心里一直是心有余悸的，这件事情一直在他的心里面，你知道吗？其实当刚刚上山，你知道越来越临近他要亲手解决掉自己儿子的时候，你说他的心里能不彷徨吗？如果是你，你不彷徨吗？如果你是亚伯拉罕，所以他的回答是：“我儿，我在这里。”让人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亚伯拉罕面对这一件来临的这一件这么恐惧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他是直接面对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面对神是唯一解决恐惧的、战胜恐惧的方式。不管你怎么样逃避，它永远都在那里。其实你知道哈，不管你逃避人、逃避事、逃避你的某一种习惯，都在那里。如果你不面对它，它都在那里。其实到最后是因为。其实到最后哈，不是你逃避人，也不是你逃避事，也不是你逃避一段过往的经历，或是你自己的恶习，其实你是在逃避神。约拿整个故事就让我们看到，你不管你怎么样逃避，你往西去，你最后还是要回到东，对不对？像大卫的诗篇在139篇里面说：“说我的灵能够怎么样逃避你？我到天上去，你在那里；我到 阴间下榻，你还在那里？我到地的海极，我在海极之处，你仍然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没有办法逃避，站面对它，是我们唯一得胜恐惧的关键之一。第二个方面是顺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怎么样顺服的？亚伯拉罕至少有三方面的顺服，他的顺服跟我们平常都不太一样。他第一方面的顺服是在时间上的顺服，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试炼的时候。你看，他从别示巴，然后来到摩利亚山，只有3天的日程。圣经说3天他就到了，所以他在时间上是完全顺服的，他马上就起行。第二个方面是什么？是程度上的，神要他在独生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这个地方我打了一个红线哈，我待会儿最后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词非常的 powerful，非常的 powerful 哈，待会儿跟大家解释。他是一个独生的儿子。是他最爱的儿子，请问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有几个小孩呀？一个吗？两个？
2个，
亚伯拉罕有8个儿子，创世纪二
，sorry。
十五章那边还有6个，你自己去查考。Anyway，你看到没有？神把这个最宝贵的、最爱的那一位来献上，他献上没有？他献上了，就是在程度上的顺服。第三个是在。方式上的胜负，什么样的方式上的胜负？神让他居然献为燔祭耶，弟兄姐妹，不是要他去做一件什么困难的事情，甚至也不是说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是把他自己宝贵的儿子给献上，献作燔祭。什么叫燔祭？把他杀了，把他烧了。亚伯拉罕有没有顺服？完全的顺服。所以他的顺服是时间上、程度上和方式上完全的顺服。第三个
好了，
方面，顺服还不够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要顺服神，顺服神，但是亚伯拉罕的顺服在哪个地方？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真的要慢慢的读哈，非常非常有意思。你看第8节，亚伯拉罕对以撒说：“我儿，神必亲自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哦，不好意思啊，是在第五节，亚伯拉罕把仆人放在山脚下，然后呢，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那里。”什么意思？我跟童子去那边去拜一拜，然后呢，我们又回到你这里。亚伯拉罕不是要去杀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吗？怎么又要回到这里？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如果今天没有希伯来书，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居然到一个地步，是他相信这一位神居然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他的儿子哪怕如果是他死了化为灰烬呢，上帝也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发现没有？就是他不仅顺服上帝给他最近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还相信上帝的安排总是好的。
Amen。
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不仅要完全的顺服，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乃是好的。
Amen。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虽然很难以羞于启齿哈，但是呢，我自己实在是有一个见证。你知道吗？我从小特别讨厌机械、机器类、电子类这些东西。我的哥哥是一个动手能力非常强的人，你知道吗？他居然可以自己动手做电饭锅、做电风扇。他常常可以把家里边那些电器哈，他可以拆下来。然后呢，又原封不动的，又可以安回去。我不知道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或者你是这样的，但是当然也有没有安回去的这个时候哈，那少不了几顿揍哈。但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讨厌吗？特别讨厌这电子类、电器类和机械类这些东西，因为他被揍之后转过来揍我。所以我就特别讨厌，OK，是讨厌到一个地步。我成年之后，我都不愿意学开车。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都没有学开车。 我第二次来美国的时候，我还是不喜欢，还是没有开车。第三次，哦，实在没有办法呀，在美国你不开车真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你在美国没有车的话，你不开车就是真的是少了一张腿啊，一条腿一样。你到哪里去，三步路你去买东西啊，你都需要开车。所以呢，因为服饰的缘故，实在没有办法，我要学开车。但是我永远都很害怕，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 trauma，这是一个创伤，不是我们，不是你随，不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人害怕一些事情，是因为他有阴影、有创伤，和我一样，可能只是有的时候程度不一样哈，方面不太一样哈，它不是你想象的逻辑性的那么简单，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所以我就实在不敢面对，因为我内心还有很多这个，因为第一我不喜欢，不愿意。第二个方面是，我觉得我学不会。然后大家都会，能你放眼望过去，那美国的这个路上，那老爷老太太80、90岁都可以开车。我这么一个大小伙，如果不会开车，然后跟大家讲，大家会笑我。但觉得大家会笑我，所以我内心当中好挣扎，你知道吗？当然，坐副驾驶多舒服，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很享受坐副驾驶啊！我感谢主，但是这件事情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害怕，你知道吗？我特别想到那个车哈，那个路才那么窄，你那个车往那边走，这边车往那边来，这不很容易撞到吗？你看，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非常的抗拒，害怕这件事情，但是后面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要服侍神的缘故啊，所以我只在神的面前，我就祷告说：“主啊，主啊，我真的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害怕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承认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的软弱，是一个多么释放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你知道吗？人面对恐惧，常常有两种举动：第一种逃避，第二种叫 fighting。叫位置找借口，然后要 fighting 这件事情，或者用这件另外的事情要来代替其他的事情。我刚刚说了，有很多人在焦虑、惊恐、惊惧啊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人常常有的时候他 fighting 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他用其他东西来填满代替他。我拼命的工作，我拼命的做事，我拼命的赚钱，我不愿意面对那件事情。你知道？OK，我待会跟大家讲。OK，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就祷告，我就承认主啊，我一直都不敢承认，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是很丢脸的事情，我不愿意启齿的事情，我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但是我真的在面前，我就说主啊，我真的害怕。虽然这么简单的事情，在美国，上至90岁、100岁的，我还记得之前纽约100岁的一个老爷爷，他还在开计程车。但是主啊，我真的不会，我真的害怕。后面我就祷告说：“主啊，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我要去服侍的缘故，我必须要学会开车，因为这是更好的为了服侍你的教会。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帮助我，来帮助我，引导我，能够来走出这一个圈子。”要冲破这层拦阻，你知道吗？上帝好有趣，好有趣！他居然带领一位讲英文的墨西哥裔的弟兄来带领我学习。让我非常想不到的事情是，不到一个小时，我马上学会了。我不仅学会了，我马上学会的时候，我就要开始去上高速公路。然后弟兄说：“哎，别！”你别高兴那么快，OK？你现在刚刚会开懂一些技巧，你就要开始去那个高速路上了吗？你看年轻人就是这样子，OK？但结果你知道吗？真的不到2、3天，我一个人上了高速，哇，那个我曾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在高速路上开车是何等的爽，何等的自由。那个车呼啸而过，然后你可以一个人沉浸在里面，开着音乐，然后就在高速路上这样来冲，然后看到那个车飞驰而过，你感觉人整个人在飘。因为我现在都啊， 我现在都很难以忘记那种感觉啊。当然，你不要问我是怎么下高速路的。我第一次上高速公路，我不知道该怎么下去，你知道吗？好尴尬，我怎么下去？你知道吗？就是我跟着前面一个车的屁股，直接往后面下去，因为我完全享受到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样下高速公路。所以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就是我自己从这个不敢面对、很害怕。就完全的面对交托，然后相信神有更好的安排。因为我知道，我学会这件事情是为了更好的来服侍神。结果我自己做传道人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教会里面的接送还是我。哎，感谢主！早知道这样，我应该不应该做那个祷告了？Anyway，但是感谢主，神真的是听我祷告的神啊。那虽然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么多，你看上帝还是有机会让我来接送其他的一些长辈，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所以上帝真的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今天这个都不是我最重要的讲的，弟兄姐妹，我要讲最后一点，恐惧可以使我们灵赏。怎么样的灵赏呢？弟兄姐妹，我想。先看这一条，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你说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软弱或者有一个挑战，你会挑战他哪一点呢？亚伯拉罕有车有房有存款，他还有老婆，这是我们用现代人说的，他什么都有了，他就缺哪一点？他就缺他的儿子。他的软肋就在他的儿子，好不容易到100岁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宝贝的一个儿子。我说的这个是应许之子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传承 inheritance 这个事情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神也应许他，从应许所生的才能够称为怎么样，神的，才能够成为他的儿子哈。所以他的一个最大的软肋就是在儿子这一块呀，因为上帝真的知道人心，你知道吗？上帝也知道你的软肋在哪里，所以你会害怕吗？你越害怕什么，越说明什么？你越爱什么？你越害怕什么，越能够暴露出你心里的偶像是什么？或许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有他的软弱之处呢，所以上帝来试验他，你没有？上帝就试验他这一点。他儿子，而且用极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一种方式来试验亚伯拉罕，但是感谢主，亚伯拉罕不仅面对顺服，他相信神的旨意总是好的。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得了神完全的喜悦，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另外一个点，我刚刚说了，这个是挑战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还有另外一个。恐惧会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边是亚伯拉罕跟他自己儿子的关系。兄弟们，我请你思考一下，哎，你如果是作为父母亲，你跟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一段经历，你们父子的关系会怎么样？我不敢说会怎么样，但是至少不会和好如初嘛，对不对？兄弟，你知道吗？不仅没有和好如初，我们在圣经当中发现说。以撒这个孩子，哇，是圣经当中最顺服的一个孩子，有没有？除了我们主耶稣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你知道以撒是我们所有父母所期待的。你看，以撒是唯一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在家庭的见证当中极美的一个榜样，极美的一个榜样。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今天可以带来这样的一种果效呢？我刚刚说到独生哈，我没跟大家解释，就准备独生这个词哈，我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特别要来解释这件事情。独生这个词不是你想用就用的，它虽然单独的是独一的一个的哈，但是你知道这个词常常用在的是我们人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这位主他是一个独生的独生子啊，圣经说他是独生子，对不对？你知道我当神说这个的时候，它是一个属灵层面的。你知道我们这位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一个爱的一个 结合体，它是一个爱的一个关系体啊。当他说独生的时候，因为父神，你看亲自把他的儿子献上的时候，父神难道不心痛哈？难道儿子没有怀疑吗？主啊，将这杯除去，主若许可，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三位一体的神，它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爱的融合，一个关系体，他们有完全的一个交通，完全的明白彼此的旨意，所以这个叫做独生呐、啊。今天为什么以撒不仅没有跟他的父亲反目成仇，而更加是成为一个圣徒，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榜，一个美好的见证呢？圣经说这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因为他们父子俩怎么样，心意相通，就像这三位一体的神之间一样，这样完全的明白彼此的想法。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我们留给下一代最好的是一个信仰的传承呢？就在这里，弟兄姐妹，你跟你孩子之间不管发生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信仰，一个生命的传承。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一，才是一个我们真正可以为下一代能够留下的最宝贵的一个遗产，一个 legacy。好，感谢主。今天若没有亚伯拉罕，若没有经历这一点，他岂能得到这么大的一个赏赐啊？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到最后的时候，只有当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个赏赐的时候，你发现没有？22节第17节到18节这边，你看他的祝福啊，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弟兄姐妹，他不仅听从了他的话。他胜过了这样一个事业，他得胜了他人生的恐惧，他最软弱的地方，他最软弱的地方。弟兄姐妹，你的害怕在哪里呢？你的软弱在哪里呢？你那不愿意为人知道的软弱在哪里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面对他。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害怕，我们承认疫情来的时候我们不知所措，我们承认我们教会在这个事情面前真的是亏欠的，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这是多少牧者的心酸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多说不出来的一些。挑战，他开放教会了吗？不开放教会吗？都很挑战。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环境当中，在情绪当中的时候，这点永远不变。不要顺服自己的情绪，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做主，不要成为情绪的奴隶，而是要马上回转顺服在神的面前。不管外面是怎么样，不管我的情绪怎么样，我马上要想的是：主啊，我要顺服你，我不要顺服我肉身的主人。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神的旨意是好的。我们常常，你知道，恐惧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武器是什么？是如果万一怎么怎么样，如果怎么怎么样，那没有如果。你要相信万事都在神的手中，而且神的旨意总是好的。第四个，我最想跟大家讲的是，恐惧是上帝给我们的奖赏，你知道吗？我们很难以看到人的。真的是有些很多的软弱的地方，也不知我们有的时候不太知道，若没有这次疫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还有这么软弱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事情上你得胜了之后，你可以得到一个什么莫大的奖赏。这个奖赏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只有亚伯拉罕才有这样的福气啊！圣经在加拉太书3章第9节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要一同得福。”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好不好？我们一起可以在神的面前要宣告说：“主啊，我要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一同得福，我要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因为这就是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让我们一起用信心战胜我们生命当中的恐惧。 好吧，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是你圣餐的时间，刚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思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在这个事情上面的他的心意。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害怕啊。我不知道你的害怕是什么，是跟家人这种紧张的关系吗？还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我非常不愿意这么说，但是我最近确实是有一个我非常尊敬的、我非常好的一位长辈。他常常关心我，但是他却竟然在我的面前吐露说："艾伦，你知道吗？我真的需要你的祷告，因为我现在连读神的话语，我祷告都祷不进去了。因为他在这疫情期间长达一两年的这样的封锁期间，他的情绪有很大的一个波动，甚至到了忧郁症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开始。他没有办法向别人讲，因为他是牧师啊。"因为他愿意跟我讲，当然，因为他年纪跟我相差是很大的，他非常的关心我，甚至可能到儿子这样的地步一样啊，所以他才愿意跟我向我袒露。所以我这一段时间都一直在跟他祷告。兄弟们，我不知道你的害怕到底是什么，是财务危机吗？还是有一些我们今天借着圣餐，你来到神的面前哈，因为每一次的圣餐，你都是神给我们的一次机会，也是给我们的一次奖赏。我不知道你，我们当中有没有刚刚我说的这些害怕，或者甚至你的害怕是另外的一些方面，你总有一些不愿意为别人知道的一些事情，你生怕一揭开之后，别人对你的看法。你会自己羞愧难当，让你名誉扫地，让你不知所措。你可能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甚至你一些不太让别人知道的。主，我们都有，真的，我们都有，我们都非常的软弱。当我们关起门来的时候，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不敢面对自己那个真实的自我，实在是丑陋、污秽不堪。那些恶习，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因为我虽然难以启齿，但是我真的我发现我在好多的事上真的是软弱的，在情欲方面的，在名誉方面的，人年纪轻轻的时候那种野心勃勃啊，那种总是想要为主要做大事，要来彰显自己，不自然就流露出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哇，非常的软弱，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面对那个软弱的自己。但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借着饼和杯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再一次来纪念我们这一位主，因为他曾经也是这么软弱的，在我们出现在我们当中，但是他却胜过了。我们今天纪念主的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请允许我为大家读一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宝，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思考神要借着这今天的圣餐，你借着今天的话语，我相信神要借着今天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尤其我们今天在一起的，经历了太多之前我们都没有遇见过的事情。不仅是这次的疫情，你像现在还有各样的灾荒、洪水、大灾大难，我们且不说，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我们今天在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那一些东西，那一些难以启齿的，那一些隐藏在我们内心当中没有办法向别人说，甚至都没有办法跟自己的丈夫、跟自己的弟兄姐妹讲的那些事情。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纪念他自己的身体，因为主耶稣在被卖的那天夜晚，他就拿起饼来，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弟兄姐妹，是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就是为了纪念他，为我们舍命牺牲。这是他的宝血，我们这样行，为的是纪念他。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省察自己，因为圣经说，人不按主。喝他的饼，喝他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了。若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你没有受洗，请你找一所遵从耶稣基督的教会，去明白受洗的意义。你可以在旁边来观礼，你可以在旁边来领受神给你的祝福。我们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好吧，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举杯，我们一起拿起了饼，我们一起来纪念我们的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拿起这饼杯的时候，主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承认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是亏欠的，因为我们连自己的软弱都不敢面对。主啊，主，我们身上实在有太多的我们难以启齿的，主啊，难以向别人诉说的。但是我们今天都交在你的面前，主啊，主啊，不管我的恐惧在哪里，主啊，是我个人，主啊，还有没有对付的罪，还是我跟家人的关系，主啊，还处在紧张当中，跟子女的关系还处在，主啊，主啊，紧张迷惑当中，主啊，甚至主啊，我面对财务危机的时候，作为一家之主，我也说不出来的难处，主啊。主啊，这些恐惧，主啊，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甚至教会已经开堂那么久了，还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回来，我甚至都没有办法怎么样来鼓励他们来到教会了。主啊，主啊，我在这一切的事上，我真的是承认主，我自己真的是无能的，真的是恐惧担忧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啊，你让在信心当中，让我真的能够来面对和承认这件事情，让我今天不再受人的捆绑，不再受环境的捆绑，不再受我情绪的捆绑，乃是我自己能够顺服在你自己的面前。主啊，主啊，我要来顺服你，不是要顺服人。哈利路亚。主啊，主啊，因为我相信你的旨意总是好的，你的安排总是美善的。 主啊，你在人身上所让我们经历的一切的环境，是为了造就，是为了帮助，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生命，甚至连同恐惧这件事情。主啊，你今天再次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你把我们内里光照出来，哈利路亚。主啊，那一些我们真正隐藏的那些恐惧、害怕、担忧，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我们再一次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主啊，我们再次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主啊一个环境，你要使我们得那大的奖赏，哈利路亚。主啊，就像那亚伯拉罕一样，主啊，当他冲破这一切的拦阻，当他真的来到你面前，主啊，靠着信心来战胜自己恐惧的时候，主啊，他就得了你大的恩典，他就得了那大福。主啊，我们今天是有福的人，因为你说那以信为本与亚伯拉罕一样的人要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今天愿意一起来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主啊，我们要主啊，我们把我们的隐忧、把我们的担忧、把我们的恐惧再一次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真的开始要来面对了。主啊，我们相信你要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借着今天的饼和杯，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恐惧，因为在你的爱中没有惧怕，哈利路亚，在你的爱中没有惧怕。谢谢我的主，谢谢我的主，因为你的宝血大有功效。求你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让我们今天借着饼杯重新做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凡事都变成新的了，不再被以前的一切的捆绑，不再被一切的恐惧所捆绑，在耶稣基督里面，主要恢复我们的自由之身，在耶稣基督里面恢复我们的自由，恢复我们的喜乐，哈利路亚！谢谢我的主，因为这就是你的美意。求你来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这样凭着信心，哦，主的领受，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 ，Amen。